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赐下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是我们所信靠，也是我们赖以存活，更是我们在世见证你的名。愿主你再一次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见证这名耶稣基督真理圣善的灵，也把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以至于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喂养我们，引导我们。以下时间主你在我们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七节。从现在一直到今年的这个十一月最后一个主日，那将会是再一次的这个降临节，然后预备到明年一直到这个复活节。然后在这段期间，我们再一次那段时间我们以福音书，那么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复活节啊，所以也过了大斋节，所以从去年的这个降临节一直到这个复活节，我们每一年呢，在这段时间再一次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事上。那么经年累月不断地把我们浸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是因着这个福音而活，也是因为被这个福音而生。那么福音不是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我们全部人都是罪人，都被丢到地狱去，然后如果不信耶稣就不会升，不会上天堂。福音不是只有这样的内容而已，福音是整个上帝是谁，上帝是天父，是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以及他们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回应。所以整个三位一体上帝的事情叫做福音，而不是只是耶稣钉十字架才叫福音，然后呢救灵魂。这个这样的一个定义太过狭隘，也不符合圣经，但是是很方便我们传讲，很方便我们传递，但是呢它总是少了这个又少了那个。我们从现在开始能够再来学习罗马书这本书，我相信好多人听过罗马书的声明，它非常出名，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些人还没有看都已经怕了，因为听说这是一本很深奥的书。这个是一封信，是2000多年前有一个犹太人，后来他认识了耶稣，我不讲他信了耶稣，是他认识了耶稣，明白了耶稣，也更明白了他一向来他说我用心灵所服侍的耶和华父上帝的整个作为跟整个心意之后，那么他也去传递去传达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为做当时的一个教会，在罗马的一个教会，或者说一群信耶稣的人而写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改变了影响了过去2000年的整个世界，当然最直接的是西方的整个文明，但是因为西方又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说保罗这样的一封书信产生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这个影响，而今天他仍旧在发挥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一直进入在回顾过去，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过去一些人做了什么事，以至于我们新加坡走到今天。李自镇的这个去世，特别是在那几个星期我们一直看到过去的一些事， 所以我们很深的能够感觉到说，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子，跟今天我们之所以站在这里会是如何，那是因为有过去，有过去所发生的事，有过去的人做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很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不是一个在真空里面活着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突然间冒出来，我们更不是呢只有我们自己，也就是现在的整个文化的一种氛围里面，每一个人就只有自己，而且也以为只有自己，那么也跟过去跟将来或者是跟其他人没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我，就是我而已，我做了决定，我为我自己负责。我们真的是希望看到说，人真的可以醒过来，看见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狭窄，我们都离不开周边其他影响跟塑造我们，甚至我们也在塑造周边跟影响这个未来。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很珍惜自己今天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做的一些事，不要小看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历史不是只是由一些所谓重要的人物铸成的，它也是由许许多多每一个人在促成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因为在这个史学界里面也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到现在在报章上，在学校活动，为什么有这个所谓说你的故事说我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非常的这个流行，现在非常的这个普及，是因为呢大家现在对历史不再是认为是由几个人来决定，当然他们的有他们的影响，而许许多多每一个个别甚至不知名的人，他们也是在促成这整个时代的事。我想这样的事情本来在科学里面很早呢就已经发现跟知道，说这样一个复杂的整个宇宙，大至星体，小至这个更很小很小的那一个组成的这个元素，每一个他们的运动，他们的这个活动都促成了这一切。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有更好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来看事的时候，这对我们对福音的这个认识跟了解呢也会有很大很不一样的一种的这一个角度。你发现到保罗在短短的这七节里面他在讲什么，你小心的把它读几遍，他不是在讲一些所谓很伟大的真理跟很深奥的信仰神学。罗马书常常呢都被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以至于是好意，但是我觉得这一类的形容再多了呢只会叫人更多误会跟误解罗马书，因为他不再表达一些的所谓思想，或者说保罗的神学，或者保罗的想法，他在讲事情。你注意看，我们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这个是一个行动来的，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也是一个动作，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当然这是一个观念，不过这个观念是基于什么呢？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讲到耶稣的33年的事，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有一个人犹太人叫做耶稣，那么他是这个大卫的后裔，据说他的整个家庭背景可以这样说，他是大卫的这个后裔，那么曾经他在世活了33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又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也是发生的事，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因为这些事就有了第五节的我们。我们是谁呢？就是保罗跟他身边的这一群，我相信 对，包括收信的这个罗马教会，他说我们之所以会有使徒的职分，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事情发生。而这里这个福音呢，它是集中在说有耶稣的事情啊，有耶稣这一位。那他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们的名信服真道，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一样的，我们是蒙召，但是又被委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我们都成为呢耶稣基督的人。凡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们也大家都一样，最终这个福音是要为了要达到什么？做圣徒，以及在这个第前面的这一句话，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和赫本翻起来不是很清楚的那个所谓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其他的翻译本就会更加的清楚。就是所谓的信福音是来重新属于耶稣基督，重新这个属于神，以至于的是圣徒，是这样的事情。那么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样的一个问候不是客气，也不是一个立场公式。保罗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问候里面，你看到是因为基于上帝曾经做了什么，然后呢我们现在认识他是谁，我们又成为什么人了，然后我们知道接着下来我们活着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是父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被体会被体现。这个不是一个客气话，也不是一个好像写信的时候的一个例行公事，这是保罗深信从此之后我们的这个对生活的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是在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活着，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去体会所谓从父上帝主耶稣基督，那么其实还透过圣灵的这个恩惠跟平安。所以在这个简简单单的这个第七节里面，其实保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而接下来他的这个书信呢也不过是更详细的把前面这七节里面所有发生的事以及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的更清楚的那个原因跟意义是什么，把它表达的更加的仔细跟这个详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这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一位神是谁。今天我要借着保罗这段罗马书的这个开场白，而也不是说借题发挥，事实本来就如此。我们来看保罗的上帝是谁，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不是一个观念，所以你不要用观念去解释三位一体，也不用去解释三位一体的观念。虽然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观念，所谓这样的一个词句，是在这个耶稣的信仰，我不喜欢用基督教，耶稣的信仰发展到三四百年以后，教会本身用来表达他对整个这个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的一个表达，叫做三位一体。虽然他是 之后几百年以后出现的，很多人就说这个不是新约圣经原有的，是教会搞出来的。我想这样的一个批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是保罗没有用三位一体，但是保罗在讲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讲三位一体。就好像这个宇宙很早的时候它已经是以一种方式运行，要一直到牛顿，要一直到哥白尼，要一直等到爱因斯坦他们出现的时候观察发现了，然后他们用他们的话说这个宇宙是怎么样的。但是并不表示只有他们呢出现宇宙才那样，同样的，你只要同样用这样的一个了解你就明白。因为为什么三位一体它是用一种好像一个名词来表达，所以很像一种观念，但是呢它要表达的其实呢是跟这一个名词跟这个观念相关的呢的一个很丰富的一种的内容跟一种的作为。所以我请大家用神的作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三位一体。就是因为有父上帝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耶和华，那么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就在保罗跟在耶稣基督之前2000年，也是犹太人所认识的、所了解的、所明白的，上帝跟着他们过去这2000年的历史里面表达了他自己，而也有了他们的共同记忆，也成为了我们的旧约圣经的内容。这样一位上帝，他做了事情，他说了话，那更远呢是他创造，那么来到这个历史的里面呢就是他呼召亚伯拉罕。而这样的一个事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共同的一个记忆，整个民族的出现跟开始。那从那时候开始，接下来一直到主耶稣，一直不停的有上帝、父上帝在他们当中做事情的那个见证跟那个记录，就在我们的旧约。而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灵也同时跟一起在当中运行。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小心的这个阅读，很早的时候圣灵的作为，甚至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时候你都可以看见已经是跟耶和华上帝一起在这个时空里面产生那个作用。创世纪也有出现神的灵，出埃及记就更多了，而之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当中里面，甚至神的灵借着先知然后叫死人复活都发生了。复活的事不是只有到耶稣的时候才有的，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普通的事，很普遍的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这个我必须要强调，我也多次的强调，因为这跟我们对复活总是带着一种又神秘又神奇又稀奇又古怪的，对犹太人来讲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上帝呢过去曾经都常常在他们当中显示这样的事，而是借着上帝所这个选召的仆人透过他的圣灵的大能彰显。所以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当主耶稣出现，这位道成了肉身。所以你看到说就是他们三而一、一而三的作为，是他是上帝自己这样显示，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在这边，保罗在这里呢，在短短的这几句话里面， 就把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们犹太人，尤其他们犹太人，透过很长的这个时间所认识所了解的，不是一时之间所思考所领悟出来的，完全是基于一连串的长期的神的作为跟事件。那么在保罗这个时候更发生了一件叫做一个终极性的事件，就是耶稣的事。那么他也因做这样的事情的整个的明朗化，他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这个曾经是一个奥秘，现在呢已经显示出来很清楚了。他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当然他也因做这个福音重新成为上帝，而属于神做圣徒。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了解跟意义，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上帝耶和华2000年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事，然后呢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借着主耶稣基督33年做的事，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圣灵参与所带来的那一个彰显出来的事情，他老保罗如今成为了仆人，并且是奉召为使徒。所以如果没有上帝，这些事就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事。那这里我们要真的回到历史，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我们讲回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国家过去这几个星期一直在回顾过去，然后我们也在问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李自正之后的后李光耀时代，我们怎么走下去？或者是现在世界的领袖们都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持续性发展 （sustainability）。我们不但说要创新，不但说要跟进，不但说改进，那怎么样一种持续性？其实你注意到这件事情，讲到这个教会跟讲到上帝的事，肯定是这样的一件事。保罗以及这个第一代的信徒们，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新约圣经，其实它跟这个持续性见证跟生命的这个持续性的照将的这个法是分不开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着上帝在我们当中他做了这些事，使到我们认识他是谁，我们应该如何反应，然后我们这个反应怎么样不会脱节，怎么不会歪曲，怎么不会模糊掉，怎么不会停顿，这都是第一代的这个认识耶稣的人也被主耶稣自己委托，而主耶稣自己先被父上帝委托回到他自己百姓的当中，犹太人当中，他说我奉父差遣来到当中，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要使到以色列百姓再重新成为以色列百姓，再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子民，要召回，要寻回，好像牧人这样子，这个以西结书上帝曾经所应许的。所以这一切其实是上帝自己的工程，自从创造天地，人就是上帝所关注，人要是上帝的人，而不是单只是人，而上帝也不单只是就是我就是上帝，我要做人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这个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对于存活，对于什么是神什么是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这样的一个意义 也以他自己的行动跟作为呢来把它表达，也把它做成。这因此保罗希望同样的事也能够继续传递，而且在罗马的这个教会当中。今天对于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的探讨，学者们至少有十多种不同的意见，而每一个理由都能够从罗马书里面去得到一些的这个根据跟这个揣摩。因为保罗没有直接讲明，但是呢这一些的这个讨论，我想都帮助我们或多或少在这个问题上。保罗没有亲自到罗马去，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不是他所带的，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罗马书结束的时候，在十六章他提了很多他在罗马教会认识的人，然后当他提到那些人名的时候，他每一个都讲了一两件事跟这个人有关，这个是很不得了的。这里每一个人就是一个 event， 就是一个事实，然后呢保罗再点出一些很关键性的事。虽然保罗没有到过罗马，这罗马教会不是他设立，这个我们发现到说这么多人当中在那边他认识，我开玩笑说这是他的线人。我想这些人也许会把很多罗马教会的情形反映给保罗，所以罗马教会本身的情形也是保罗所关注的。除了只是为了要把福音继续带到罗马教会，跟由罗马呢来支持他传福音的工作之外，我觉得我们从保罗其他书信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说，我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天天冒死为着这个福音，还要天天为着教会的情况流眼泪，在那边很密切的看到上帝的这个教会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说这些都是他同时关注的，以至于呢他在这个罗马书开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巴不得到你们当中把一些圣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这句话我们常常很快把它跳进，以为是他讲灵恩，我想不是。越来越多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探讨的人关注到这一件事，再重新回去看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直到十一章讲了很多福音的事情。所以你发现到说福音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几句话，但是在当时福音也很可能呢只是很简单几句话，也许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的盼望，耶稣就是呢我们犹太人的救恩，可能也就是真的只有这样。再多一点是什么，不见得有更多的这个内容，这个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容易知道说到底第一代的信徒信耶稣的信些什么，肯定不是跟我们今天我们一般所说的信耶稣是指这个，这个是我们后期我们自己归纳出来的，不一定他们的就是跟我们的一样的内容。所以呢对保罗来说，虽然这些人信了耶稣了，虽然已经是所谓教会了，但是呢正如他常常说还有很多事他们不明白，所以他要表达，他要充分的呢去把他所这个明白了解的这整个父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到底跟我们犹太人跟我们这个非犹太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你在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十一章看到这一些很丰富的这个事实跟这个意义。我想保罗知道 只有当我们回到上帝的事情本身的时候，那一个所谓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延续，然后包括这个事情的见证，才能够继续，而且永远不会停止。所以的那个持续性，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什么的这个说法，我们是再一次透过最早的这个见证，再一次把我们跟上帝自己本身接轨，让上帝每一次他是谁，他做什么，他这样做表达对你什么，同时主耶稣应许的每一次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读，我们在思考，甚至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圣灵真理的灵也同时在光照。所以没有所谓这个是学术，那么就岛上祷告灵修亲近主，那个才比较属灵。我想这一些在教会里面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奇奇怪怪的这种讲法，都不在这个保罗的领悟里面。保罗一直不断地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身，而再一次一直不断地被耶稣基督的事来光照，来看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借着使徒行传来了解说，到底保罗被上帝的事什么事影响了，以及他明白了。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主耶稣基督，或者更正确完整的说，复活升天了，这里少一样都不可以，复活之后升天又升天了的耶稣，在大马色遇见保罗，或者说他向保罗显示，保罗在这个荣光之中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保罗原来叫扫罗，所以他名字很容易的，本来是 S-A-U-L， 大马色之后呢 S 变成 P P-A-U-L， Saul become Paul， right？ 这样的一个整个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那么那个荣光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他们也不会胡思乱想的。从出埃及记，尤其是那个会幕，一直到以西结，荣光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以赛亚，你可以想到的，都是上帝自己，也只有上帝向着他的百姓显示。所以他们有过去的那个传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跟了解，这是来自于神，也是属于神啊。所以他会感觉到事情不一样，然后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接着下来，保罗三天不能够看见，不能够吃。那么上帝耶稣派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为他祷告，奉主的名。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是在路加，他就是一个非常注意事情跟事件是什么一回事的人，他就一直呢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上帝做什么事。当奉耶稣的名为着保罗祷告的时候，祷告保罗眼睛重新能够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你回到以赛亚书，尤其是以赛亚书，或者是回到整个先知的传统里面，一个犹太人一定会告诉你，是神在我身上做事情。他们不会呢去把那一个祷告的那个人当作是神的。所以你看到说中间的那一个呢，在犹太人的整个传统里面，没有以利亚庙，没有以利沙庙，没有这个阿摩斯庙，没有以赛亚庙的。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大能跟圣灵透过他们做事情的人，不是他们使我的看见，是上帝使我。而现在呢，这个人奉的名是耶稣，那就不得了了。这不同就在这边了，过去从来没有人奉摩西的名，奉以利亚的名，或者什么任何伟大人的名来祷告，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作为犹太人，尤其作为这个熟读自己的信仰，尤其他是法利赛人背景的保罗，他开始知道不一样，耶稣不一样的，他竟然他带来的果效就正如父上帝耶和华所带来的果效。所以就从这样的一个事实里面就归纳，这就很科学的，从这个事件本身，事件所表达的，去归纳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意义。就在第三跟第四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现在就重新注意到第三跟第四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被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就是指说他在我们当中成为人，犹太人，而且是大卫的后裔。不过事情不单是如此，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和合本这样的一个翻译，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不是说他翻译不好，我是说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说耶稣复活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神的儿子呢，对我们来说就是指神性。那这里呢，这样的了解的话，就不能够了解整个耶稣的事情的那一个整个很独特的那样的意义跟内容了。我们看另外一个翻译，下一另外一张 slide， 上面横的是和合本，左边是新汉语，新汉语不是新译本，是另外一个译本，只有新约而已，旧约还没有出。那么右边是吕整中，你看看这两个翻译，你就开始看到这句话里面的内容有点不简单。他说按圣洁的灵说，他因从死人中复活，他因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事实，因为这个事实这个事件什么意义呢？意味着说立为神大有能力的儿子，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立为，那么你看吕整中他是尽量更接近那个原文，那么不去做太多修饰啊。按圣德之灵而说，他是那由死人中复活起来，显然被立为上帝儿子，这里有把这个被动的意义表达出来，具有大能，我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呢就是说耶稣是被上帝复活，强调的是他被复活。那他被复活是上帝要表明上帝立耶稣为上帝的儿子。那么上帝的儿子在犹太人的当中三个意思，天使，所以这里不会是指这个，指以色列民，真以色列民是，还有以色列民当中神所拣选的君王，所以这个也符合。就是说耶稣复活是要表明他真的是真的，他作为一个上帝眼中真的是活出一个呢，三十三年真的是活出一个本来待以色列民身上要看到的一种生命。而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路加，也本来应当是这样的。怎么样的呢？完全照父上帝的心愿而活，流露出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这个叫做顺从。这也就是保罗在这个第五节那一句话说，他要传扬以至于人信服真道，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这个翻译呢就不好，是以至于人信而顺从。所以你看到说神本来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事，不单是这样子，耶稣被立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被确立为以色列人的王，他真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王，他也是因此是大卫的后裔，并且是永永远远的王。永永远远是因为呢，他从此不再死。而这一些呢， 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要复兴以色列，要再一次更新以色列，再一次使到以色列百姓重新属于上帝，直到以色列百姓所谓蒙救恩，不是指灵魂得救，就是知道说再重新认为上帝，再重新是属于上帝，再重新活住是属于上帝的子民跟儿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本来应该的一个情形。而有一位王，有一位牧者要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得更加清楚，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保罗说现在这个事情实现了，就实现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就是这一位。所以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再一次吸引人归向，因着他归向父。所以保罗明白，他明白了，因为这些都是他所熟悉的旧约圣经。过去他说这些看好像看得模模糊糊，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现在都清楚了，原来就是这样子的。而再加上他自己经验到耶稣这个名竟然就是有权柄跟上帝一样，叫我得看见，而更关键的是叫我领受圣灵。各位，圣灵的事情很可惜，在保守教会里面跟在灵恩教会里面讲成这一套跟那一套，就是没有讲中，尤其是使徒行传，尤其是路加所要表达的圣灵，就是只有耶和华上帝所赐的，也只有来自于耶和华，这个才是那个整个重点。所以因此领受圣灵跟为什么领受圣灵，因着耶稣而领受圣灵，就意味着耶稣跟耶和华同等，因为他竟然也是同时赐圣灵的。刚才诗班献那首诗里面也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对保罗来说他明白了，我一向来所服侍的耶和华，对着我们整个民族所应许要完成的这个事情，真的是透过耶稣由这一位完成的。而他说你来传递，你来传扬这样一个事情，你要做我的使徒，做我的代表。同时他也明白从此什么叫做活着，活着就是重新成为一个属于上帝的人。活着是什么意思？活着就是一个像耶稣一样将一生顺从上帝，一种这样一个顺从，活出一个儿子的生命，这个叫做活着，这个叫做生命的意义，这个叫做人的本性跟本位。而这样的事是一直没有停止的，要一直下去，一直到那新天新地重新回去那个荣耀不朽坏跟那个尊贵。这个叫做福音，福音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这样一个上帝叫做圣父、圣子、圣灵，要使到我们呢不会死在罪里面，不会因着这个背弃背逆上帝，然后呢自己在罪中，然后死在过犯之中，生命整个就是变成一种死的状态。它是我们可以活过来的，本来就是一种活，上帝是带来活，上帝说要有，上帝吹气使到这个活命，所以这个活重新再出现了。耶稣就是证明，而耶稣呢也同样是这个生活命的这个主。而我们既然重新可以再回到，再认为，再回到这个本来这样的一个事实本身，这个叫福音。保罗为此呢他献上他的这个一生，他也不断的每一次呢想到圣父、圣子、圣灵，他就再一次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我是谁，我当如何。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每一次敬拜完之后我们要有一个祝福？为什么祝福 牧师总是用这个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交通感动与你们同在。可能你就已经听到腻了，或者是说哦，牧师祝福了，聚会要完了，我可以开始走了，已经变成这样了。为什么这个祝福就只有这样？或者很多的这个 doxology， 这个所谓的这个赞美里面就只有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也就是只有这样子跟我们分不开。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活在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天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是，然后呢，圣灵没有停止的交通感动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当年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是怎么样重新被带回这样一个福音，也就是重新我们再跟圣父、圣子、圣灵接轨，而每一天的活作也就是在敬拜跟回应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这个当中永远没有停止。但愿圣父、圣子、圣灵天天都是你的感动，都是你的这个激动。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你自己的话跟你的作为展开这一切，一切的存活跟存有因着你而造，借着你而造，也为着你而造。我们因此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当如何，我们也会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清楚的定位，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努力的是什么。我们更感谢，当我们迷失败坏，你来挽回，你来寻回，你来跟我们复合，是你来使我们重新能够回到你面前，再一次回到这尊贵荣耀丰盛圣父、圣子、圣灵生命的同在跟交往之中。我们向你感谢，这必叫直到永永远远，永不止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